下面是教理问答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是海德堡第五十教理问答的第五十二问。那我来问问题，大家来一道来啊回应那个答案。海德堡教理第五十二问：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这对你有什么安慰？回答：在诸般的忧愁和逼迫之中，昂首仰望即将来必从天降临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他曾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带我们献上自己，除去我们一切的咒诅，那时他要审判他一切的，把他们撇在这代永远的沉沦中，却要把我和一切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享受天上的福乐和荣耀。好，谢谢。今天有王牧师给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从雷霆之子成为爱的使徒。下面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就从2025年进入到2026年，所以我就特别谢谢长老会的委托虽然我是还是在安息状态但是非常的甘心乐意和大家分享路加福音的6章46节到56节。请听上帝宝贵的圣言。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随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特别的讲解，从雷霆之子成为爱的使徒我们知道吃醋的约翰和他的兄长雅各被称为 the sons of thunder， 那我们和合本翻成雷子，其实就是雷霆什么这次我们中国人常常讲雷霆大怒。我们就看到这儿约翰那个撒玛利亚那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他就说：呼求天国降下来，把这个村庄的人什么男女老少动物牲畜全都什么烧灭。哇你就看到他们确确实实仍然是雷子， 仍然是雷霆之子，仍然是雷霆什么大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其他的经卷看到啊，在教会历史中看到啊，使徒约翰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就被称为是爱的什么使徒。所以我们就从啊，使徒约翰他的生命改变，他如何从雷霆之子成为一个爱的什么使徒。唯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品尝到主恩的滋味。而、啊、这个主恩的滋味不仅仅是圣经中的教义啊，不仅仅是各种神迹奇事啊，不仅仅是各种教会内外的工作，而是真正的在他的光中得见光啊，真正的在基督里有生命的什么转化，从雷霆之子成为一个能够真正爱主爱人的爱的使徒，爱的师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给大家讲到啊，基督教信仰与生命的转化啊，到底基督教信仰的经义是什么？到底今天我们在主恩教会中参与敬拜、参与聆听、参与各样的圣功，我们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最大的福分是什么？生命的转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我们要摆脱老大心态。Who is the greatest？ 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们和耶稣登山变相，啊，耶稣要告诉他们，他们要向耶路撒冷受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害，啊，耶稣面对十字架上羞辱的死，啊，但是他们啊，既没有被登山宝相的变相的那种荣耀所震撼，啊，也没有因着耶稣基督就要在耶路撒冷被钉死而感到震惊，而感到难过，他们仍然在争论谁叫什么伟大。那个英文钦定们就翻译成不是 big， 是 greatest， 到底谁是什么老大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摆脱老大心态，求主赐给我们谦卑之心。然后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看到别人奉主的名赶鬼啊，我们要禁止他们啊，因为他们不和我们一起啊，所以嫉妒心态，我们要培养一种国度的宽阔的心胸啊。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摆脱那种啊，使徒约翰所展现出来的对撒玛利亚人的那种仇恨的心态、报复的心态，培养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要救人的什么性命。所以弟兄姊妹，唯要我们注重啊圣经教理，唯要我们注重参与各样的事工，但是在学习教理的时候，在参与事工的时候，都要从中体会到，都要从中经历到，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转化呢？我们是越学习越参与越觉得自己是老大呢，越有嫉妒纷争呢，越是心中充满了苦毒仇恨报复的心态呢？所以唯愿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心啊，使我们从纯正的教义事工的参与啊，直到在基督里有生命的什么转化啊，从雷霆之子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主所喜爱的爱的什么使徒。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2025年即将过去，2026年即将到来之际，求你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卑微的仆人，更是借着你大能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转化的工作。人在世界上最大的困境就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雷霆之子的臭脾气、老大的心态、嫉妒的心态、仇恨报复的心态，谁能够转化呢？主，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心灵，赐给我们肉心，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使我们能够与基督的生命连接，使我们更有谦卑之心，更有国度的心胸， 更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使徒约翰啊，其实在新约圣经中有两个非常显赫的门徒。那我们常常想到的首先是保罗啊，其实使徒约翰在整个圣经中是更加什么显赫，因为使徒约翰被称作主所爱的什么门徒。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使徒约翰写下了约翰福音，著名的鹰眼的什么福音啊，这个老鹰飞向太阳又不被阳光照晕他的眼睛，他能够直接洞见上帝真相本体的什么奥秘，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哎，上帝。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用使用使徒约翰写下了十封教牧书信。哇，弟兄姊妹，怎么十封教牧书信呢？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什么三书，然后在启示录中写了几封信啊，七封信，写给亚细亚的七个什么教会。而且整个新约圣经包括整个旧新约圣经都以上帝默示使徒约翰的启示录为封顶什么之作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上帝启示救赎真理的历程中啊，使徒约翰确确实实有着非常显赫的啊不可替代的啊地位。当然我们就看到有东正教啊，有这个天主教，以及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基督新教。如果大而言之，东正教呢更加的学习的是使徒约翰的神学模式。那使徒约翰的神学模式更多的是一种 mystical theology 奥秘派的啊，太初有道啊，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论到从起初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之道，我们看见过，我们也摸触过啊，那生命之道我们现在显明出来传递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耶稣基督，我们乃是在基督里与上帝什么相交的。所以在东方神学的著作中就特别注重在基督里与上帝相交，在基督里彼此相交的那种位格性的契合的生命。当然拉丁教会包括天主教包括新教，尤其是我们改革中的，我们更多受使徒保罗模式的影响啊，使徒保罗的模式啊，就是一种法理性的 forensic 啊，因信称义啊，分别为圣。那保罗是加巴列的什么高祖啊，所以我们特别注重法理性的方面啊。无论如何，在使徒约翰中特别强调的是爱主爱人的爱德。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拉丁教会领受的啊，从马丁路德领受的因信什么称义啊，所以在我们新教中，在我们改革中就特别强调什么信德啊。当然这两者不是完全背离的，但是确确实实不同的作者被上帝所使用，也有不同的什么侧重，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甚至我们信仰的不同阶段对上帝的真理也有不同阶段的领受和经历的。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谈到基督教信仰与生命转化，和到底基督教信仰的经义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经义是圣经启示，是纯正的教义啊，这就被称为 doctrinal 教理派啊。基督教信仰的经义，就像我原来在灵恩派，那就是要圣灵充满，要过敬虔的生活，哎，敬虔派。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些社会福音，那些自由福音，那些解放神学，特别强调圣徒相通与文化的什么转化，宪政、民主、法治、维权啊，这些往往称之为文化派。当然有不同的角度了， 但是此处我们聚焦到使徒约翰上，我们就看到在马可福音三章十七节就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这是当初最早跟随耶稣的门徒，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班尼奇。班尼奇翻译过来就是什么雷子的意思， The sons of thunder， 或者我们更浅白的翻译为雷霆什么之子，代表他们的雷霆大怒啊，脾气的问题。但是我们就看到上帝也使用使徒约翰，特别是在约翰一书十章十六节啊，你就看到上帝光照使徒约翰讲的说，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说上帝叫做使徒约翰宣告一个伟大的真理，上帝 God is 什么 Love， 上帝就是爱，而且住在爱中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当然上帝也是公义上帝也是审判，上帝也是智慧，上帝也是至善但是这些都不是圣经中，尤其不是新约圣经中，尤其不是使徒约翰的教学中重点强调的。使徒约翰在其教学中重点强调的 God is love， 上帝就是爱，而且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上帝里边，在基督里真正的爱上帝并且彼此相爱。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使徒约翰就被称为爱的使徒。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灵命成长很多弟兄姊妹也得到一个小小的我给大家送给大家的一个静观心道这本书。当我们讲到灵命成长，如何从一个雷霆之子雷霆之子就像师母经常警戒我，志勇你这臭脾气要改一改，我要从雷霆之子变成春风是吧话语要有那种这个愤青愤怒的奋斗的青年，要变成父老要有为父的什么心肠。如果基督教，如果牧师，如果我们传道不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生命的改变，我们就白传白信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之道，这就是效法基督，这就是在基督里，在上帝里，在爱中。所以简而言之，我给大家讲到灵命成长的大家很快就记住了一二三四。怎么叫一二三四呢灵命成长的一个目标就是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什么一样。那我们在什么方面完全呢？其实我们只有在爱德上完全。我们在肉体的生命上头发慢慢白了然后最近掉了一颗牙，忽然我想起来别人讲的老掉了牙，老掉了牙。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帐篷渐渐的什么衰残。那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更加的完全呢？应当是肉体的生命真的是就像帐篷一天比一天更加什么衰残，但是内在的人却一天心思什么一天。所以弟兄姊妹，追求完全就是在品格上的，在爱德上的完全静观与行动。我们就讲到有马大玛利亚马大注重事工越忙越乱，越乱越忙不光自己忙乱，主啊你让玛利亚也来和我一起忙，和我一起乱。这就是马大我讲到这个四马乱教会当然马大不是乱教会了但是马大这种越忙越乱也确实搞得有点乱马大的灵马基安的灵，马基安是个异端邪说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什么灵新马克思主义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我们要在亲近主，更加的像玛利亚一样亲近主，当然也更加的要有爱主爱的行动。三呢，就是成长阶段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就特别讲，小子们少年人父老 啊，所以说希望我们主恩教会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成功啊，不在于我们奉献上升啊，不在于我们人数增加，这些都是美好的标记，我们要多多的奉献，我们要多多的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恩教会里面的只是忙于金钱，只是忙于事工，我们个人没有灵命的什么成长。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你在教会中这么多年，你到达什么阶段了？是少年人啊，小子们呢，还是父老啊？是痴呆的婴孩，还是能够战斗的少壮派，还是有为父心肠的啊父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给大家讲到啊，心祷，祷告要用心祷告，要关心观察我们的心灵，收心，把我们的四处流浪的魂不守舍的心收回来。我们要尽心在主的面前，我们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什么为心。你要保守一切，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保守家庭，保守教会，保守美国，使美国更加伟大，但是我们心中的葡萄园却是什么荒废的。所以我们这个灵命成长一二三四期大家反复思考。好，我们就看到第一段，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所以弟兄姊妹，这在英文情境文中讲 Which of them should be the greatest。 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些门徒，这不是一般的门徒，尤其是十二个什么使徒。当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当耶稣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首先争啊，将来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什么右边，光坐在左边右边还不够，左边右边还不够，我要做中心，我要做什么老大。 Which of them should be greatest。 小弟兄姊妹，在家庭中啊，在教会中，在团队施工中，最怕的就是一个老大的心态。但是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说，哎，你们中间谁是最小的？He that is least among you, the same shall be great. 啊，真正最小的反倒是伟大的，反倒是最大的。所以著名的清教徒麦弗有恒人主见说，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的是什么呢？ Ambition of honor， 大家都有想得到尊荣的那种野心。 Strive for superiority and precedency， 干什么呢？都想争到底谁去先，到底谁做第一把金交椅，到底是谁在 C 位上，在 C 位上站着啊？到底谁在教会中，谁在各样的事工中具有什么优先性、排他性、在先性。但是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安静下来，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有谦卑什么之心，不要因为个人的野心而蠢蠢欲动，而激动什么不安。我们看到啊，上个星期张恩言婴孩受洗啊，建华和英姿的啊，大家都抱着这个小孩子，可爱不可爱呀？啊，都想从小孩呀这么安详，啊这么平安，他也不争，他也不闹，甚至他也不哭。过去常常讲，会哭的孩子什么有奶吃啊？基督徒的灵命不成熟的，听见说我苦啊，我难受啊，意思就是吸引别人更多的什么关爱。这些方面当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说明这哭的孩子，这哭闹的孩子，这始终是怨天尤人的孩子，始终像祥林侠一样的孩子，始终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那他仍然是长不大的娃娃，仍然是处于吃奶的什么状态的。所以耶稣向我们强调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弟兄姊妹，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要劳苦担重担。我们外出宣教不容易，但是外出宣教回来放松了容易不容易啊？外出回来宣教了，什么也不做了，哇，倒时差，晚上睡不着啊，白天睁不开眼， 所以我们就看到哪怕你放松下来，哪怕你什么事情都没有，仅仅是导师他也给你很大的什么痛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劳苦担重担的，但是我们要到耶稣这里来，我们来到耶稣这里得安息。耶稣特别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所以唯愿我们能够更加的效法耶稣基督，更加的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心里有没有怒火？有没有苦毒？还有没有征战？还有没有时时刻刻想爆发出来的怨气？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不要说哎呀我没有问题。但是你就看到哪怕是门徒们，哪怕是十二个门徒们，哪怕是其中有彼得、约翰、雅各是和耶稣基督一同登山变相的，哪怕他们面对那么严肃的耶稣即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严重的状况，他们仍然争权什么夺利，仍然争左边右边，光左边右边还不够，要争什么老大。求主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老大心态。第二个，摆脱嫉妒心态，培养国度心胸。所以约翰在这就讲，父子，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不得赶鬼，不得服侍，不得传福音，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什么跟随你。凡是和我们不亲近的，那就是抵挡基督的；凡是不参加我们教会的，凡是不是改革中的，就是离经叛道的。啊，类似的话语多之什么又多。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他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必须面对这个情况啊！像我来主恩旧教会服侍的时候常常讲，求主赐给为父的心啊，十个手指不是一般齐，但是要根根什么联系啊！在教会弟兄姊妹中间，在长职同工之间，不要特别偏这个爱那个啊，尽量的能够啊端平。但是其实能不能端平啊，抱歉抱歉弟兄姊妹，可能我很多人没有和你说多少话，没有去看你啊，没有提醒你，没有服侍到你，或者甚至不同角度伤害到你啊，求上帝特别怜悯。但是弟兄姊妹，哪怕耶稣面对这个情况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当然是使徒谁啊，约翰。那我们看到有三个使徒是和耶稣特别亲密的，彼得、雅各和约翰，然后是谁啊，十二个使徒。然后在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讲到七十个门徒赶鬼，最后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有一百二十名在那里什么聚会。然后保罗又讲到耶稣复活以后显现，向使徒们显现，然后最后显现给五百多什么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同样是上帝所拣选的，同样是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本身给他们花费的时间，对他们陪伴的程度，甚至给他们的教导，给他们的恩赐，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的。在家庭中好像很不一样，人和人很不一样，在教会中好像人和人很不什么一样，有的上帝给你一千两，有的上帝给你两千两，有的上帝给你什么五千两。我们常常容易嫉妒什么纷争的，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啊国度的心胸，多的也不多，少的什么也不少啊。上帝要求我们的是让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上帝带领你到什么阶段，上帝赐给你什么恩赐，只要你有忠心，只要你有见识，就是上帝所赐福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强调啊，这些人不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禁止他。但是耶稣斥责他们啊，不要禁止他们啊，要鼓励他们，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 几百年前麦菲·亨瑞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不要丢掉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的朋友如此少，我们的敌人如此什么多。越是寻求真理，你越是继续往前走，就发现有的人走着走着离开了，有的人走着走着不见了。弟兄姊妹，能够在家庭中陪伴我们的家人，能够在教会中陪伴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格外的什么珍惜，因为这是同享生命恩典的。但是对于我们教会之外的，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要到不同的地方啊，去敬拜、去聚会、去服侍的，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爱是长阔什么，高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摆脱各种各样的嫉妒心态，啊，培养真正的国度的什么心胸，啊。第三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临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耶稣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待他的是被捕、是苦刑、是羞辱、是重判什么欺凌，是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个地方确确实实看到耶稣因着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真的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他是义无什么反顾。同时耶稣又很有礼貌，他要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他没有带着大队人马、大军什么压境、居高什么临下，他反倒提前打发使者给别人打招呼，在他们前面预备。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但是这个村庄的人非常粗鲁，他们不是一般的不接待耶稣，哪怕耶稣要从村庄里穿过经过，他们也什么不允许啊，所以说是非常粗暴、非常粗鲁、非常野蛮的。所以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这样说啊，吩咐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像伊利亚所做的吗？弟兄姊妹，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为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晓得上帝给我们的心意，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每个人都本着良心去行，多做的不多，少做的不少。然后我们就看到犹太人与撒玛利亚的敌意，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讲啊。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就在犹太人被掳之后啊，原来留下的一些人和从外边迁来的移民，然后杂交混合就成为啊混血儿。同时他们在宗教上祭拜耶和华，又拜各种各样的什么神灵，所以在信仰上他们也是混合主义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就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啊，我们的祖宗拜主是在啊基利心山上，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你们倒说我们应当在耶路撒冷是吗礼拜。所以你就看到撒玛利亚人和这个犹太人在种族上、民族上，在这个信仰上是完全什么冲突，是不两立的。所以这样我们也理解雅各和约翰的雷霆大怒。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经文，这个雅各和约翰大有潜能，你要我们吩咐，哇，不是祈求，不是可能，你要我们吩咐，好像他们是 very powerful， 大有什么潜能啊？这个方面他们大有热情，他们为了耶稣，为了耶稣顺利的前往耶路撒冷，他们是为义的缘故，他们是要捍卫耶稣、保卫耶稣的缘故。然后我们就看到，当然他们也大有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他们是征求意见的。同时我们就看到，当他们要吩咐有天火降下的时候，他们大有什么依据啊？因为以利亚啊，当初那些士兵来羞辱捉拿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呼叫天火，天火降下来就把他们什么灭了 啊，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行呢？每个先知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什么使命啊，以利亚之所以能够呼求天火，是因为以利亚作为旧约时代的那一位先知，在那个时代他彰显的是亵渎上帝、违背律法所招惹的上帝的什么震怒。但是耶稣基督来，他特别的使命不是来定罪的，不是来审判的，是来救人的什么性命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对于门徒的双重无知的责备。门徒第一个无知，对自己的灵是无知的，所以耶稣在这儿就特别强调和你们的心如何啊，在英文中特别讲到啊 ，What manner of spirit you are of， 到底你们处于什么样的灵啊？原文是这样讲，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要审查我们的灵。有的人说：“哎呀，我是属灵的。”第一，你是属乎圣灵的吗？第二，是圣天使向你吩咐吗？像阿瑟牧师讲到啊，讲到天使报佳音，那是圣天使，还是恶天使、堕落天使、邪灵呢？还是别的灵给你施加的影响？别人对你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然后你不知不觉被洗脑了？还是第五个？还是出自你自己的狭隘呢？所以这个灵最起码有五个方面：是上帝的圣灵、上帝的善天使、叛逆上帝的邪灵、别人的灵，以及你自己的什么灵。所以要分辨主灵啊，要省察我的心啊，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灵命状态，你到底是受什么样的灵影响啊。所以耶稣说你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然后对耶稣基督的心是无知的。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人子来是要救人的什么性命。好，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伟大之处的。但是弟兄姊妹，最终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注重教理，像我们主文教会，我们注重纯正的教义，我们也要注重啊，弟兄姊妹参与各样的事工，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但是我们要更多的转向个人生命的什么转。所以2025年的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我的生命在我的读经中、祷告中、听道中，在我参与教会中，在我各样的事工中，到底我是整天的指点江山、指指哇哇，哎呀，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美国了、中国了、共和党了、民主党了，这人了、那人了，你的心如何？你明白基督对你的心意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收拾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是什么荒废的啊！纯正的教义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头脑的知识，因为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我们要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认识他所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姊妹，这儿有个很重的警告，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兢。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仅仅停留在知识的教理的层面，那就是知识，这样的头脑的知识是叫人自高什么自大。说第二个啊，文化化特别注重事工的参与。说弟兄姊妹，特别是围绕着中美关系啊，围绕着美国的选举啊，过去很多弟兄姊妹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教会一定要稍好。但是我知道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参加教会聚会了，不听讲道了，甚至是得了政治上的抑郁症，得了政治上的亢奋症，成为这粉，成为那粉，一言不合反目什么成仇。他们不再把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上帝，不再把自己的注意力聚焦在耶稣基督，不再说我信圣灵，我信圣人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变成了这个党派的党徒，那个党派的党徒，这个领导人的粉丝，那个领导人的粉丝，一下大打什么出手老拳什么。想想这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什么西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回到啊，圣经讲说他是我看守别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什么看守。 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灵，好好的保守我们自己心灵的葡萄园，好好的保守我们主恩主教会作为主的葡萄园。弟兄姊妹，信教伴与生命的转化，我们要有心灵的经历啊。所以在提摩太书上讲到，很多人有金钱的外貌啊，读经了，祷告了，看起来非常谦卑了，但是真正有十分纳衣吗？真正对教会那些软弱孤独的同情同理吗？真正看到教会有破口了，教会有问题了，你是做撕裂破口的还是弥补破口的？你是做一个问题的扩大者还是做一个问题的解决者啊？你不要说我读经多少遍，我读经的时候有多么感觉。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爱，不把我们的敬虔体现在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姊妹，爱我们主基督教会，爱我们的周围的人身上，那我们所谓的爱上帝，我们所谓的敬虔，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什么实意的。圣经说这等人要什么躲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就给大家看到一段荷兰著名的牧师神学家凯格宗凯伯尔谈的我就建议大家英文好的你就读这个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这是193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宣讲的。当凯伯尔谈及加尔文主义的时候，他就说毫无疑问神秘主义能够带来一种炙热的情感。说弟兄姊妹，这个神秘主义不是玄之又玄，这个神秘主义是常常祷告，在基督里与父连接，在基督里彼此什么连接就像利希长老祷告的是，我只有一件事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帐幕之中。这个密契神学是指 perso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是指位格性的亲密的契合的与上帝的关系，也体现在与人的关系之中。所以凯伯尔是特别讲使人们的心灵感到了温暖，那些教义的巨人和行为的英雄过去我常常做教义的巨人常常我们在天门的时候也不怕死，我当初是参加敢死队的不怕死，砍他不要紧行为的英雄。但是凯伯尔讲有祸了，因为他们对于神秘主义的深度和温柔是陌生人。然后凯伯尔讲，上帝创造了手，上帝创造了头，上帝创造了心 ，hands，head，heart。手是为了行为，手要打仗，手要做工；头是为了什么？世界要有世界观，要有头脑，而心却是为了神秘主义。The hand for the deed, the head for the word, the heart for mysticism。所以凯伯尔最后讲说，君王在于行动，先知在于宣讲，祭司在于什么？心灵。马丁路德讲，人人皆祭司，我们的心灵如何？人在上帝面前具有君王、先知与祭司三种职分。忽略了神秘成分的基督教就变得冷漠僵化。无论何时，当神秘主义的氛围笼罩我们，使我们呼吸的春天的新人新批的空气，我们都应算是幸运的。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在2025年到2026年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更多的默想约翰怎样从一个雷霆之子成了一个爱的什么使徒。因为他常常在基督里，常常在主的爱中，常常在上帝里常常独自品尝到主恩的什么滋味。所以我们讲的神秘主义不是玄之又凡的东方神秘主义，我们所讲的真正的密契主义是指常常在基督里。感谢上帝，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带领我们在基督里，保守我们在基督里成全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常常不仅在家庭中，不仅在教会中，不仅在这个世界上，更是在基督里。奉耶稣的圣名，阿们。